可我这些年的观察，我做过很多真人秀，甚至接触大陆的真人秀，所以我自己觉得台湾在这方面其实是 还有很多成长空间，可是基本上因为现在还是以综艺为主，基本上看起来的节目其实还是会觉得很多演出的部分，所以我做节目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说自己是越来越会趋近于就是真实感，就是趋近于让主持人有多一点点自己的自我出来。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我是 Kiss 研究生。今年呢，我们的金钟五期创作者特辑呢，我不知道这一周是第几个礼拜哦，因为那个每一集这样交错来交错去的。不过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节目呢，很特别哦，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大家知道我就是在旅游圈里面跑来跑去哦，所以有机会呢，可以去深入的更了解一些旅游节目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哦。那今天的这个聊的节目呢，是《出发吧，铁三角》，是亚洲旅游台的节目，它入围了这一次金钟五期的生活风格节目奖以及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奖，是由廖科毅、谢哲青、空头间三个应该都算是旅游名人一起主持的一个深度旅游节目。那今天来跟我们聊创作的创作者呢，是制作人黄建雄黄导。他自己本身呢，是在世新大学的前身哦，还在专科学校的时候呢，就已经学电影科技技术毕业的。那后来呢，他也做了非常多行脚节目啊，从导演到制作人，大家可能听过像是台湾全纪录冒险王、台湾脚逛大陆、发现大思路、北纬三十度等等哦，非常非常多的节目。他也以冒险王入围了2004年的金钟奖，后来在发现大思路呢，也获得了行脚节目奖哦。我们欢迎今天的创作者出发吧，铁三角制作人黄建雄黄导。
大家好，我是黄导。
黄导，你其实一路都做非常多都是行脚节目，你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吗？
说实在的，其实并没有很喜欢旅游，一开始啦。
一开始没有很喜欢。
对。然后是在有一次我父亲给了我一台相机以后，很早很早期，可能玩相机人都知道，就是那 Canon 的 A1。
哇，那一台现在应该算是古董机里面的经典。
对。然后就开始拍照，开始拍照以后就开始，好像觉得旅游还蛮有意思，因为从照相的过程可以发现很多我身边完全不同的事物，透过照相的观点其实就是发现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对啊，因为我看黄导，你一开始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你本来是想要去拍电影的。
拍电影这个其实也是意外，就是考试考上了，本来考上屏东农专，没去读农专，然后就觉得离家比较近的话就是在台北嘛，就想说选了一个电影科，那刚好也喜欢照相，所以想说去试试看吧。
对，但是后来你毕业之后，因为这已经蛮久之前的故事了，就是说你应该也经历过一些不是在做旅游的节目，然后才开始做一些行脚节目，对不对？
对，简单讲一下我以前的工作资历好了。我在世新期间其实就开始跟电影，然后因为既然读了嘛，读了电影科，然后我是读技术组的，所以我就去找寻很多的打工机会，开始有一个机会就去跟到了那个万能导演的胭脂。那时候从那时候开始学习就是现场收音，在当年其实是同步录音刚开始的时代，所以万导的那部胭脂其实是很特别的，它是现场收音以后在后期再去配音，再进录音室配音，所以整个过程我跟了快一年的时间，学到蛮多的，所以万导等于是我的启蒙恩师啊。那后期其实我就觉得电影很好玩，因为融入在影像的世界跟创作的世界，让我觉得可以用很不一样的方式来说故事。会去学习这些技术部分的工作，其实是因为学生时期看到很多新导演其实都被技术人员欺负在早期啊。对，
是这样吗？
在早期。
所以你那时候觉得我要当一个技术人员才能去欺负导演？
不是不是不是，其实说内心里面有萌芽一些就想创作的一些影子在，所以就想说应该先懂一些技术部分，然后才知道说怎么样去从影像中去做创作。接下来就是在阿龙片场期间就是一直在找机会，然后在进入电视台以后拍摄台湾全纪录的过程，其实让我重新的认识电视这个行业。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去完成一个60分钟的影片，这必须要很精确的判断现场，甚至去解决很多困难，这是在电影里面比较难 去做到这件事。因为过去跟的电影导演其实他们在现场其实很容易就会 放弃，就是我觉得今天情绪不好，或临时演员不对，甚至脚本好像有点不对，或演员状态不好，他就放弃了，今天就收工。所以进入电视以后，等于整个把我翻转过来，所以等于是我要从头学起。进入电视圈以后，然后在台湾全纪录的过程，其实台湾真的是跑了一大圈，就接下来就是陆续就是这样一直在做节目的过程，累积了很多旅游节目跟行脚节目的制作经验，让我觉得说其实旅游对我来讲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了，伴随了我的成长，这不叫创作，我觉得应该是叫做就是我自己的学习拍摄啦，还有制作这方面的技术跟能力的成长这样。
不过因为像是这种行脚节目，同样是行脚节目，但是其实大家做出来的感觉也不太一样，出发点也不太一样，可能有一些会比较更着重于在介绍比较人文历史啦、自然景观啦，或是有的节目可能就是更着重于在于说要把它拍大山大海很漂亮啦，那有些节目可能他会比较去看更多的是主持人跟这地方的互动，所以你在这里面也有找到说我特别喜欢旅游的哪一个部分，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吗？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就是说真实的一面，就是透过主持人的角度，他的感受，然后让他呈现出真实的一面给观众。而介绍的部分，我觉得其实现在手机搜寻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搜寻到很多的资讯，
是
所以从过去可能手机还在我在拍全纪录的那个年代其实很不容易连电脑都是那种很大型的电脑，所以搜寻资料不容易，但是慢慢的一直在成长，所以我觉得行脚节目慢慢也在做一些变化。透过这些年的观察，我做过很多真人秀，甚至接触大陆的真人秀，所以我自己觉得台湾在这方面其实是 还有很多成长空间，可是基本上因为现在还是以综艺为主，基本上看起来的节目其实还是会觉得很多演出的部分，所以我做节目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说自己是越来越会趋近于就是真实感，就是趋近于让主持人有多一点点自己的自我出来。其实有很多的主持人其实是有偶包，甚至有所谓的他原本既定的形象，所以这可能 后面我们在谈铁三角的时候，其实我会再谈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希望说在那个节目去做一些尝试。其实回归刚刚您问的问题，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我喜欢呈现出真实的一面。
你后来在得到金钟奖的时候，你有感受到说，因为其实应该很多电视人啊，或者是做创作的人，他们会觉得有一个殿堂上面得到一个奖，算是对于自己可能是风格或者是一个阶段或者是什么的肯定，然后让自己更确定说，这条路好像是我自己要的，或者是观众喜欢的。你有这样子的感受吗？
说实在的，我先说明一下，就是其实并不是我得到金钟奖，可能是我制作的节目，可能是我拍过的节目，他们有入围。那虽然是他们入围，但是我也是很有点鱼有龙烟的感觉。对，
是是。
那回到您刚刚的问题，就是做的过程难免会去顾及，因为过去我在商业电视台做的时候，其实是以收视率当成是一个基底在考量做节目。现在因为在外面的，就是等于我自己在接案，甚至自己在提案的过程，其实就比较会顾及到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再退回来，就是我想做什么。可是当然会在跟商业电视台在提案的过程中，其实还是会有所谓的拉锯，但是我最后还是会妥协。对，这是所有的创作者应该都会面对的问题。或许在公广集团的节目是比较容易去达成这个期待，他们有比较多的资源，然后比较多的人员可以去参与这样的节目跟制作，所以他们可以去做到比较丰富的内容，他们也可以去做等待的动作。像我在拍摄其实很难，基本上商业电视台能做 的内容基本上都必须要在两天到三天之间把它拍摄完成，就是行脚节目的基础。对，这是成本的考量。所以就是回答您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会希望说做出一些观众想看的内容，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成本考量的部分这是可能听众们他比较难去理解的部分了。他可能觉得说看节目就是一种娱乐，是一种时间的消耗甚至他可能会有一些收获，可是不一定
是
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
黄导，你拍了这么多的这种 行脚节目啊，你有没有归纳，也不能说归纳出来，因为你应该每一次都随机应变的，就你们觉得行脚节目特别困难的地方，或者是特别容易出错，然后特别需要花时间去琢磨的地方是什么？
你是说在拍摄的过程，还是说是在
可能或是制作上面？就是因为每一种类型的节目应该都会有它那种 mega 在里面嘛。这种节目，这个你没有突破就不行。行脚节目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关卡，或是特别容易发生挫折的事情吗？
基本上，我觉得所有的挫折或者是问题，基本上都可以获得解决，就是看你要怎么去解决它。嗯，就是这样比较难去解释这一段，但是。举个例，比如说好，在行程中如果发现你因为我们过去常做国外的节目，如果机票订错了，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本来
哇，
对，就是衔接不上的时候，那个可能会发生的就是后续成本的这种支出都没办法收回了。对，所以当下就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要临时改行程。
哦，
对，那这个临时改行程就必须要，就是可能现场的团队就必须要去做所谓的预备性的方案，就是现场就要去做这样的方案。曾经我们在云南拍摄，在云南拍摄，然后拍摄到一半突然间发现这云南的题材不是我们要的。为什么拍到一半才发现呢？因为现场的配合度还有它的环境跟我那时候在拍北纬30度，那发现说那个东西并没有让我有惊奇感。这次拍摄又是第一次的拍摄，我想说要让北纬三十度有那种刺激感出来，就是让观众会有悬疑感，因为三十度线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条线，上面有纳斯卡线，然后甚至有金字塔，还有食人岛，就是说有很多的那种很特殊奇怪的这种事件发生在这条线上，所以我想要营造出那个感觉。那环境没办法让我觉得有那个感动的时候，其实我就要觉得要临时改行程了啊，这就跟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提的那个机票订错是另外一种问题了。所以当下我就开始找题材，所以接下来其实我后来跟团队讨论的结果，其实当下其实就决定说要前往贵州去了，因为贵州那附近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矮居的那种习俗。为什么要居住在悬崖上的这种民族，那当然这个民族其实跟所谓的古代的那种少数民族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下我就觉得那个环境跟那个故事性其实是可以吸引观众，所以我就把它转换，临时就改机票，然后又飞到那个地方去。
庞浩，你刚刚聊一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你到了现场然后会觉得这个地方让你那种感动的那种感觉不太够，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看紧嘛，你可能一开始是做一些在网络上面的二手资料的调查或者是什么的，所以你人到那边现场的时候跟你一开始所预期的感受不太一样，能不能分享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这个其实会有稍微有一点点的失落感，或者是说是有一点
失落感，
对，就是本来希望有期待值在的，就像观众在看节目期待这个艺人会有很特别的表现，但是实际上看到他在现场的表现他就是很一般的话，那就那个期待值就会下降，一样的意思。
哦，
对，
所以当下你也会觉得说，你想说黄导你自己对这个东西的期待有点落空的时候，你的想法就会是观众可能也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一个感动的状态里面。
我相信是没办法，因为如果一个创作者他没有办法把他的感动感染到这个观众身上的话，其实他就不算是成功的操作。我在北纬三十度有去过那个埃及金字塔，如果有看过我们拍摄埃及的金字塔那一段的话，其实有观众应该会觉得很好玩。为什么？因为我在去金字塔前我就许下了几个愿望，那是大概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想去的一个愿望清单。那我其实在去之前就决定说我想要到那边去跑一圈，绕金字塔跑一圈。
你说这样整个绕着那个很大的、那个、
古夫金字塔
一个那个
对好，那因为我很好奇到底它一圈大概有多少多
到底有多大，
对对对，所以我到那个现场以后我就决定说把所有的团队都找在一起，包含向导，我们主持人，两位主持人，还有我的企划，然后一起就决定在那边办一个越野赛，就4个人在那边跑步比赛
一起跑。
好，这个大概是全世界吧，全世界唯一这样做过的一组人，然后也在电视上播出。其实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我在跑的过程里面才知道说，哦，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可是跑起来是很累啊，因为 我的体能并没有说在当下没有很好，可是很有趣的一面就可以看到那个现场我跟主持人之间的互动，团队之间的互动，然后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同。这就是这是一个你如果在出发前如果有一些准备跟期待跟类似的愿望清单，可以在节目里面透过一种方式去呈现它，这个东西可以打动观众的话，这就是成功的。
欸，真的耶，这个临时的那种感觉还蛮酷的耶。
对，
黄导，你在这几年这十几年算几十年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创作者或者是你希望成为的一个 role model 在里面吗？
说实在的，其实每个阶段都不同，每个阶段的学习对象或者是算是偶像都不同。比如说最早时代在学生时代喜欢马丁斯科西斯，然后喜欢科波拉、教父，可能后期其实基本上我跟了万能导演以后，我觉得万能导演 也是一个很细腻然后很值得学习的导演。所以 我觉得一路上这样子，其实在我接触的过程里面其实都是在学习。那所以 我没有一定的偶像跟所谓的 real model 这个定位的东西。对，
了解了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节目呢会继续聊聊《出发吧铁三角》的创作幕后，以及黄健雄黄导的创作故事和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Hello， 是 Keith 研究生，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我们邀请过畅销作家、导演、编剧，也邀请了创作歌手、部落客、YouTuber、Podcaster 来一起讨论对于创作的想法。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收听，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创作者说每周四上线，欢迎你跟我一起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创作故事。
大家好，我是黄健雄，欢迎您收听创作者说。我觉得创作就是一种分享。
黄导，这次的这个《出发吧铁三角》这个节目啊，应该也算是行脚节目里面一个蛮创新，或是对你来讲一个比较不同的呈现方式。这个一开始是怎么发想出来的？
这个节目说实在是那个我们的主持人柯毅，他有一次跟我聊到，就是说他想要找两个好朋友一起来主持节目。其实发想就是他，然后他去找了 Ken，就是公投间跟那个谢哲青啊，谢哲青老师。然后我其实后来听到以后其实有一点担心，因为这个节目其实如果找了他们三个，其实他们另外两位其实跟柯毅的属性真的很像，就是很文青气息，然后又是跟旅游 有点关联性的达人，各领域的达人。像 Ken 可能是公投间，他是本身是一个旅游公司的经营者，那过去是很知名的国际领队跟导游，甚至是部落客作家、旅游书的作家然后哲青哥他本身他其实是一个很博学的，然后另外他也曾经当过国际领队，所以他旅游经验也是很丰富。那柯毅本身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经验的旅游节目的主持人那甚至他现在也开始当作家了。他们三个的特质真的太像，所以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有点担心，有点担心就是说这个节目会不会三个人的特性太像了，所以就会有没有办法让他们有区隔出来。对，因为一个节目要成功的话，主持人的特质跟他的个性凸显是很重要的，因为观众在喜欢这个主持人的话一定是喜欢他的特质，所以他的特质是在这个节目里如果能够凸显是最重要，所以我很担心他们互相之间会影响，甚至会就会被吃掉。对，
是
就是所以一开始的担心其实是在我的前几集会呈现出来，因为 我透过很多不一样的题材，希望让他们三个人不同的属性我可以抓的 catch 得到，可是一开始并没有 catch 得很好， 后面我其实有慢慢的去挖掘出来，就是说也试出一种方式，就是说我希望他们能够真实的，就是我之前提到的真实的一面，就是让他们三个人能够提出他们真实喜欢想去的地方，而不是由我来提供。那如果让我来提供的话，有些人有去，有些人没去，但是基本上他们就会知道说就是要演的。对，那变成如果说由他们三个人各自提供行程给我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他们真的很想分享这个点给另外两位主持人朋友，那这个对于推荐的这个主持人来讲，其实基本上他就会更有一点点的真实性，他想要讲出来的话，甚至就是他不是演的，他就是想要推荐的。所以 我觉得那个差别性是很细微，可是如果观众在看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哦，他们是真的是想要推荐给对方的，但是难免就是他们主持人的身份还是在，所以他们还是会面对镜头去呈现出他们这主持人的专业的那一块。对，那这是无法避免。可是当他们自然的互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好朋友之间的互亏，这种熟稔程度可以让他们三个人在现场是像聊天一样去面对对方，而不是去引导，去说服。
是，
好，这是我在整个出发吧铁三角在操作的过程里面，其实也算是有学习到一些不一样的做法，甚至尝试。做节目其实做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应该是说慢慢可以透过一些观察去了解现场的状况，然后另外可以从现场里面去解决很多问题。
是，欸，我刚听黄导聊这一段，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尤其在疫情之前，大概2017、18、19那段期间，算是 YouTube 整个大起来的时候，那很多人就会看到 YouTube 上面的一些 YouTuber 他们的表现，就是有的可能就会特别的素人，所以就会有些观众会有一些既定印象，就会觉得 YouTuber 上面比较真，电视节目就比较像是 say 好的。但是其实慢慢的这几年又会有一种演变，就是YouTuber 上面 say 好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然后反而又说，欸，电视在制作节目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更真实的东西出来。黄导，你会觉得这中间也算是一种大家对于看节目的一种想法的改变吗？或者是一个时代上面的一些慢慢的技术上啦，或者是各方面的演进吗？
我觉得观众在成长，就是他一路上因为媒体的发达，所以他能看的东西也多了，他也知道你在玩什么。所以现在很多电视台其实他在做节目的时候，他会考虑到他要放到新媒体平台上面去宣传或者是同步播出，基本上他会觉得说他也要走的是属于所谓的真人秀的或者是写实的，但是是小综艺的，这个是可能是未来的趋势。那你看在韩国的真人秀其实会蓬勃发展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也受到亚洲观众的喜欢。其实你看到他其实是因为什么，因为就是他喜欢里面的那些艺人，他们很真实的那一块，该哭该笑该演该综艺其实都是
全部都出来
了。对，那他可以看到这些艺人他们的另外一面。其实我在做这个节目出发吧铁三角，其实很想挖掘那一块，就是主持人的另外一面给观众看。但这个另外一面我不指的不是不好的，我指的是就是他们在下镜头以后的那种面对事情的反应，面对食物的反应。所以现场也会，我在拍摄现场也会做一些设计，包含就是我可能在脚本里面没有写到，就是说让他们就是要面对一个东西要讲一个感觉，但是到现场以后我可能会让他们形容一个东西，甚至就是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到那个宜兰的旧书柜，就是一个二手书店。
是，
那我一直在想说二手书店一直介绍很没有趣，就是无趣了，就是说因为二手书店除了就是他就是收二手书以外，应该是要有另外一个切入点是由主持人来切进去的。那这个点是哲青哥推荐的，那我觉得他真的很特别，他整个是一个在老旧的就是火车站的仓库里面去重新塑造出来的一个书店，所以我觉得那个氛围很棒。所以当下我就觉得说，欸，是不是让三位主持人各自去挑他们喜欢的二手书，那从书的这个挑选的过程中推荐给观众，就知道说三位主持人喜好有什么不同。 那从他们逛书店的感觉，其实观众也可以侧面的了解到这三位主持人的个性。有些主持人可能看到的就是那种历史的书，有些主持人看到的旅游的书，有些主持人喜欢看的是电影，有关介绍电影的书。哦，
对对，
好，就是透过这样的设计，但这个现场才跟他们讲，所以他们，但他们没有排斥，他们也接受，所以这个是一个真人秀里面必须要有的固定桥段，这只是其中一样，就是我刚举例的部分。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多的桥段，其实基本上我都要透过这样小点去丢出来给他们三位主持人，让他们去面对，那观众就可以看到那些反应。哦，好，这个就是所谓的真人秀的部分。
选书真的不容易耶，因为选书那个本身是一个可能你的 lifestyle 啦，或者是一个风格，它算是一种展现，但是也是一个很真实你平常在接触的东西。
那透过那个过程，其实 我自己都不止那个过程，其实在整个拍摄这个出发吧铁三角整个这个十三节节目内容以后，其实 我这学习蛮多的，从三位主持人身上，因为他们各自的喜好不同，包含他们的主持方式也不同。虽然说一开始我对他们三个有稍微的就所谓的了解，但是我一直以为他们三个其实是同类型，其实不同，真的不同。在操作过程我慢慢的发觉，就是比如说像工头间有冷面笑匠的角色，所以你可以看到节目里面他其实有部分都会在
对
他不是搞笑，但是很自然就呈现出他就有喜感，稍微的喜感
是
OK。 然后哲信哥真的是就是博学多闻，所以他在节目里面扮演的其实他都会是终结者，就是在最后
他讲完之后后面就不用接了。
对，没错，就是收尾基本上我觉得就交给他，但是这个是另外两位主持人都会这样认同的，所以在现场不需要我 cue， 基本上他们两位主持人就会去 cue 哲信哥。
蛮有趣，其实我看节目的时候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有一种哎，好像真的大家都很像，但是就很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刚刚那个黄导你聊到说他们三个人本来就是好朋友，
对，
所以我就刚才想说，对，真的，如果我真实生活中我就在想我身边的朋友，如果我们真的出去玩每一件事情都很像，那我们大概也很难当朋友应该是真的生活当中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角色的扮演才有办法，对不对？
是，然后像我刚刚没有提到柯毅啊，柯毅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算是他是一个缓冲剂。所谓缓冲剂就是说，因为这个另外两位主持人是他来邀请的，所以基本上在所有问题的沟通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其实我会跟主持人的意见会有点相左。对，比如说好，这个点我希望说这个主持人可以帮我讲一些内容，但是这个主持人他就他讲的内容或许并没有很到达那个位置，但是他会在帮我这个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帮我提升到某个层次。对，可是这时候其实并不会，我觉得那个不是我要的，就是说在节目拍摄的过程里面并不是我要的，因为我希望他们三位主持人是下到凡间的
不要高度那么高。
对，但是就是我希望他们是很亲民的，就这个节目是轻松的，那太高的话会让观众觉得有距离感，当然他会觉得大家都是很那个，就是很有那种层次，并没有办法就是感动他。对，好，
对，
所以我觉得柯毅在那个时间点，他有的时候他会跳出来就是让那个高度稍微又回到了那个气氛里。
对，因为可能柯毅跟你合作比较久，所以说他更知道说可能有一些习惯啊，或者是节目的一些风格，然后他也认识另外那两个人。
对对对对，
所以说他会比较知道说哎，好像大家要的东西，他比较马上知道说哦，原来中间可能有一个差异在这里，这样。
对对对，有时候那个气氛 会突然间的就经由刻意的缓和，现场又变得很好玩，很好笑这样。对
对，好，其实我觉得刚听起来的确是一个挑战，因为好像很多大家对于这种节目的印象都会是一个男生配一个女生，或者是说那有一些节目就是说更去强调那种什么姐妹淘出去玩，可能是两个女生出去，但是三个男生一起，这应该算是比较少会出现的组合，对不对？
对，因为当下其实他可以找另外两位主持人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思考定位的问题，就是三个应该算是大叔之旅吧就是 对，因为他们三个年纪都接近大叔了，就是说他们人生经验跟旅游经验都很丰富，所以你丢任何的旅游题材给他们去玩，基本上他们都可以玩出属于自己的一套。可是他们迫于就是说、啊，这是拍节目，所以 他们会有一点感觉，就是要演多一点，或者是
懂
对、好，我当下其实一开始为什么会觉得有一点困难度、不能说有一点，应该是蛮高的困难度，希望让他做出来是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又好看又真实感。其实我对那个这个节目也蛮多的期待值，所以我做了很多的尝试在里头、然后反正最后的结果其实是好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越来越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三个人的默契，还有包含我们团队投入的心力跟所谓的互动，我们的互动是越来越好、甚至我们在很多次的拍摄结束在车上都大家都一直在唱歌，因为想像三个大男生 在车上唱歌的那种感觉嘛，而且唱的都是五六年级喜欢的歌曲，
就很有共鸣、
对，
这等于有一种、真的，因为他们三个人本身都有在做领队导游的工作，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在做就是那种日本导游，所以就觉得说好像导游跟导游之间每个人都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你很少碰到说两个导游他们在车上讲的话会是一样的，通常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喜好啊，或者是自己的什么，但唱歌这件事情好像是大家共通的记忆
这个是幕后啦就是说其实当下的情绪好几次，但是我觉得是那个可能也有一点是酒后的催化，就是基本上我们很多的行程、我都是把酒厂，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很特别，我们每一期会介绍一个酒厂，那这个建议其实是来不算建议，就其实这个发想其实来自于也是刻意提给我，那 我后来去研究一下发现这两年真的是台湾地酒开始发展很蓬勃发展的年代，也透过这样的拍摄过程里面，我让台湾的观众也了解说、其实台湾地酒其实是不只是现在才开始，其实在很早在日据时代，其实在台湾其实有很多各地方都有很多的地酒文化、
是
好，所以我每次都是把最后的这个喝酒行程放在最后，所以 maybe 是这个的催化让他们会有一点嗨、
对，也蛮、有趣的。而且黄导，你刚刚最后聊到那个台湾的各种文化性的事情，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两三年就当然很多人就出不了国嘛，就卡在台湾，所以把台湾重新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深入旅游这件事情应该会是这两三年一个蛮大的主轴吧。像我自己可能很多这样比较讲好像有点那个，就是我其实以前很少在台湾真正在旅游，大部分都是出国啦或者去哪里，但这两年要在台湾玩的时候就会觉得好，那我是不是要去找一些什么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你觉得这也是一个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们想要去切入的事吗？
本来一开始想这样做但其实台湾因为媒体发展这么多年，然后也这么蓬勃发展，甚至连那个 YouTuber新媒体都出来也拍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其实台湾说所谓的要去探究神秘的地方或者所谓的新的景点其实真的不太容易，这个 我也清楚，所以后期我在做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有在想怎么样子去让这个节目不太一样。我觉得在地性要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深度也一定要有，因为这三位主持人都是深度的主持人，然后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在地青年这件事情也要 让观众知道，所以我在做这些节目的规划跟企划的时候其实很大的重点会放在在地青年这一块，所以你会看到我每一集的节目基本上除了介绍一些比较当然是 我们主持人推荐的点以外，其实我会放一些年轻人的元素进来，对，包含一些文创组织甚至在地的所谓的文史工作者，甚至是所谓的从都市返乡的这些青年他们在干什么，让观众重新的透过这些年轻人的角度认识台湾。所以这个节目基本上会有三个观点，一个就是主持人的观点，另外一个是在地青年的观点，另外一个是我的观点
真的耶，好有趣。等于那个三个主持人，因为就像你刚刚聊到的，你的脚本等于还要再跟三个主持人之间还有一些火花重新再出来嘛。
对，说实在的，我们除了第一集跟第二集有脚本，后期基本上我都没有用脚本，因为我觉得他们三个不需要脚本， 我宁愿不要绑住他们，就是说让他们可以自由的发挥，那这样子更能呈现出他们主持人那种很真实很专业的那一块。因为当一个主持人不用念脚本，而他可以直接的面对镜头去告诉观众，那这个东西就很真诚。所以当下我其实觉得说，其实没有脚本的拍摄其实对他们三个来讲是最好的设计。
是黄导这次的出发吧铁三角 也入围了金钟奖啊，对，然后希望这次还能够得奖哦。我也蛮好奇说黄导，你在接下来你还有在想要尝试什么样新的东西吗？
想尝试很多，长久以来都希望说能够自己能够在就像你们节目一样，就是做一些创作，影像创作，然后甚至是故事的创作。对，因为台湾真的是一个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故事性很强。对，因为它背负着很多的历史，然后不同的文化融合，甚至它现在其实是一个蛮国际化的地方，我自己有感觉到。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听众来讲，或者是有志于创作的这些年轻人来讲，其实他们都可以找到一些元素跟养分。对，像我年纪这么大了，我都还在寻找养分，而且还在学习。
是，不会不会，我自己也蛮期待还有一些更有趣不同的作品出来。黄导最后能不能就一两句话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希望大家从你的创作里面去感受到什么样的事情？
感受到生命的热情，
生命的热情，
还有生活的日常。
对，挺有趣的，因为旅游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很不日常的事情，但是好像在你的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旅游它变成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去感受到，那就是我们平常可以去尝试跟做的事情，对不
对？为什么会讲这两句话？因为生命的热情的话，你才有办法去追求更好更美好的生活。那生活的日常的话，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太日常了，所以大家对生活都没有感动，或许大家对生活中的日常能够再去重新的去面对， 去感受它，或许你就会找到一些你一直都没有发现的一些感动，甚至是惊喜。真的
是，
就像台湾为什么这次出发吧铁三角，我会觉得说 我自己也学习到很多，因为不管从主持人那重新 旅行台湾的这些点，其实都让我觉得说其实都在我的生活日常，可是为什么没有发现？对，
嗯，如果发现了，可能这个日常就可以稍微跳出去一点，有一些新的惊喜跟感动。
对，
谢谢，谢谢黄导今天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你的创作故事。
不会，感谢大家，谢谢。
谢谢谢谢，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说，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我会在 YouTube 上面上传这集节目。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我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在节目中聊过非常多不同的实境节目，但每一次的对谈都让我有新的惊喜啊！怎么这个实境节目又那么的不一样呢？可能就是实境这两个字，因为真实有主持人真实的感受，民众真实的想法，以及互动中所带来的真实的脚本，所以不同人与人之间的火花所激发出的不只是故事本身的不同，也会影响到作品制作的过程。而这样产生作品的方式，可能就是最迷人也最吸引人跳下去参与的环节吧。在框架中游走，时而在框里，时而跳出框去创造另外一个框，这样的创作过程需要的不只是经验与创意，还有创作者们对于彼此的高度信任。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创作者说，我是 Keith 研究生，我们下集节目见。